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今天是911恐怖袭击事件13周年的纪念日。13年前，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劫持了美国民航飞机，制造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并由此引发了美国在全球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如今，美国的911恐袭留下的阴影在许多美国人心中依然挥之不去，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这些年来也呈现出了蔓延的趋势。近期，伊斯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不仅攻城略地，而且以极其残暴的方式杀害美国平民，震惊了整个世界。13年过去了，美国是否实现了当初的反恐目标呢？美国目前的反恐战争面临哪一些挑战？美国应该如何应对新的恐怖威胁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客座教授张伯树先生，他透过视频从新泽西州参加节目讨论。张教授您好。
哎，好。
另外一位呢是美国华盛顿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连朝您好。
谢谢，你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同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51，而台湾的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来参加话题讨论。
嗯，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请韩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就在这过去13年来呢，美国在911的时候确实遭受了非常重大的打击，但这13年来呢，美国本土呢并没有发生非常严重的恐袭，只有零星就是很小的那种。另外呢，在海外呢，就是一直在推广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理念，而且呢，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打击了恐怖主义。那您觉得，13年来，美国有没有达到他当初这个要打这个反恐战争的目标呢？
我觉得要评价美国的这个反恐的这个成败呢，主要是要看三个地方。那一个是美国本土，另外是一个伊拉克和这个阿富汗。那从美国本土来看呢，这个我觉得刚才你说的就是美国几乎没有这个大的这个恐怖严重的恐怖行动活动，那么一些很多发生很多起都被挫败，即使在像波士顿马拉松的这个爆炸案呢，那实际上是美国本土的这个恐怖分子所作所为，不是所谓的基地组织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美国在13年的期间呢，保卫了美国的人民的安全。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美国的这个反恐的主要目标之一，最主要的目标。在这个角度来讲呢，那美国是实现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么从国际上来看，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情况来看，我们知道，第二个目标主要是要所谓的瓦解、削弱和驱散，甚至击败基地组织及其跟随者他的同盟。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看就是说，在哈富汗，很明显，基地组织已经被彻底的这个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摧毁，他在必须跑到这个所谓的巴基斯坦边界从事一些活动，庇护他的塔拉班也已经下了台，但是呢，这个最近阿富汗又进行了选举，这总的来说还是进展是相当不错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是说美国今年年底从阿富汗撤军，那么阿富汗县政府能不能维持自己的安全，可能还是一个问题。那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东山再起，可能也是有可能的。那么在伊拉克，很明显，这个跟基地组织是没有太多关系的。但是由于美国当初的这个失误，在反恐这个策略上的失误，介入了这个伊拉克的情况。伊拉克的情况就是说，这个美国已经撤出来了。由于美国撤出来撤军以后，那么伊斯兰国这些武装分子呢趁虚而入，那么现行的政府呢一直就是说不能有效的扭转这个军事上的趋势。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的第二个所谓的这个反恐的主要目标呢是没有能够真正实现的。
嗯，那么关于伊斯兰国这个情况，我们稍后还会再讨论一下。接下来我们想听一下张伯树教授的意见，您觉得您如何评价美国这13年来的反恐行动呢？张教授。
嗯，我基本上同意刚才连您的这个连朝的分析啊。美国不能说不努力是吧？美国政府在过去的13年里边做了许多的努力是吧？试图来遏制这个恐怖主义的势头。是吧，在国内的安全保障方面的话呢，应该说也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由于这个恐怖主义这个问题本身很复杂， 所以这个单靠美国政府一方面的努力的话呢，现在看来这个还是有很多问题很难解决，是吧？这就涉及到呢，就是说为什么911以后啊，这个国际恐怖主义的话呢，在这个如此强烈的打击之下，不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的话呢越来越猖獗，是吧？我也是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话呢，在中东这个地区，是吧？由于这个最近这半个多世纪以来，阿拉伯这个宗教原教之的复兴啊，这个构成了一个重大的背景。所以在考虑中东地区的这个形势的时候的话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专制和民主之间的对立啊，而是有一个很复杂的一种宗教的文化的这个因素在里边啊。因此，我们就会看到一个这个很令人惊奇的一个悖论啊。我们在过去几年里边的话，在中东地区是吧，不但是美国通过反恐是吧，打掉了这个塔利班政权是吧，这个而且的话呢，在这个伊拉克是吧，在这个叙利亚是吧，还有在埃及是吧，还有在这个卡扎菲的利比亚，在这些地方的话呢，都在推进这个民主化的进程是吧，也打掉了一些个应该说是这个世俗性的一些专制主义政权。但是的话呢，由于这些政权被打掉以后，反倒在这些国家出现了一种权力上的真空，是吧？这些以部族社会作为基础的这些国家的话呢，那么它的这个宗教原教之主义啊，它反倒在迅速的回头，迅速在复兴，是吧？它既有反西方的层面，是吧？也有对美国是吧这个偏袒以色列不满的这个层面，这些东西合起来以后，构成了这个恐怖主义抬头、恐怖主义势力屡屡不能彻底消灭的这么一个基本的背景，所以使得这个问题的话呢非常。
是的，好的，谢谢张博士教授的分析。那我想接下来请教连朝，因为刚刚博士也提到说，其实他还有宗教跟文化的问题在里面啊、哦。我们知道，其实奥巴马总统上任之后，他也是一开始还有不断的推动说，能够希望跟穆斯林的国家，或者是跟伊斯兰的这些主要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能够达成一个和解，或者是说一个互相的谅解，跟他的人民、甚至还因此导致很多人在那很多那个国内的批评人就会说奥巴马其实是假的这个基督徒，他其实真的是穆斯林，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哦。那为什么在经过这么多年的试图说在宗教文化上进行一个弥合，进行一个努力，好像没有达到成效呢？是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转弯，或者是差错？
我觉得这个里头有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因素。刚才博士谈到，他这个分析还是蛮精确的。那我觉得呢，最主要就是美国自己啊，过去在反恐的问题上很多失误，比如说伊拉克的问题，这个当然不是说是部门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是整个的环节出了问题，那么造成了在这个反恐这个问题上出现一些失误。那么因为这个宗教这个问题啊，它不像是意识形态。我觉得宗教的问题它有很多非常难以就是说通过妥协可以能够实现，可以谈判可以达到的。那么在伊斯兰教国家里头呢，很多的这种激进的分子啊，他们我想呢，一个对他们自己的政府不满，一个对美国不满，然后呢对这个他这个意识形态，他这个宗教本身是有非常强的这个吸引力，尤其对那些被受压迫、被这个边缘化的这些族群和这个少数族裔来说，它非常有这个吸引力。那么像为什么在伊拉克出现这个伊斯兰国呢？很大程度上就是伊拉克的那个政府啊，基本上是以这个逊尼派为主，而逊尼派呢是被边缘化了。那么现在经过一方面的改革，美国施加这个压力呢，那伊拉克政府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把更加的包容了一些，就是可能会能够慢慢的建立一个新的这个联合的这个同盟，阿拉伯国家同盟。我们刚才看到克利国务卿也在阿拉伯国家活动，希望建立一个这个阿拉伯国家的同盟，来共同对付这个伊斯兰国这个组织。
那我接下来也想请教，就是说你刚才也讲到说我们反恐13年之后的这些一些成果，或者是说没有达成的部分，但我们同时也注意到说，虽然美国本土并没有再次的受到侵袭，但是美国人民的生活因此受到很多的限制啊，例如说你就进出机场的安检，或甚至是像我们知道那个棱镜计划等等的啊，这其实一些审查的或者是一些这种刺探情报的一些的计划，都是在911之后才产生的，所以这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对美国人民的一种自由或者是公民权利造成的限制呢？
对，从这个美国官方的角度来看呢，认为说我们这个十三年来一个保护了美国的这个人民的安全，同时呢这个并没有影响美国人民的生活。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之所以发生911，就是在机场的安检啊，美国是非常的宽松的过去。那么现在呢，美国有差不多11.5万机场，那么这15000机场呢，现在都在实行非常严格的这个控制审查，当然跟群众带来很多的不便。那么911事件之后呢，很多群众呢觉得我们可以牺牲一些个这种不便，可以牺牲一些个基本的隐私权或者什么什么东西来保证安全。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美国国会或者是这个美国政府呢，开始一系列的情报收集啊，这个监视工作，可能很多这些工作呢，间接的侵犯了人民的这个基本的一些个权利，隐私权啊，一些个这种不应该受到侵犯的一些权利。那么现在呢，由于这个斯诺登的这个一些个披露，那么群众呢，美国人民对这个东西开始有些反感，那么政府呢也在采取一些措施对它进行纠正。
那么我们在接听观众的热线电话之前呢，我们先来请张博士先生给我们分析啊。刚才我们也谈到了911对美国民众带来的影响啊。那我们这两天呢看到美国广播公司和华尔街日报呢在9月9号发布了一份调查，民调显示呢说现在呢已经有美国民众呢对恐怖袭击的这个恐慌程度呢是达到911以来的最高水平。那我们知道昨天晚上奥巴马总统也发表了重要的讲话，那就宣布要向伊斯兰国发动这个攻势啊。那您觉得美国的民众会如何看待奥巴马的这些措施呢？张教授。
好的，那我先接着刚才联朝的这个话题再说两句，然后引到现在这个问题，是吧？这个其实美国在2001年的这个10月26号，也就是911这个事件发生以后的一个多月，美国政府就通过了一个这个法案啊，就是爱国者法案啊。那么为反恐的需要，这个提出了很多这个加强安保的措施，包括适度的扩大这个警察机关的权力，是吧？那当然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就是美国是个民主国家，它对于公民的隐私权本来是保护的，是吧？但是出于反恐的需要的话呢，有时候不得不对，是吧？这个公民的邮件呢，一些其他的通讯过程啊等等这些东西的话，实施必要的监控。所以这里边的话呢，确实构成了一个矛盾啊。那美国人民的话呢，也是有意见的。这方面最近几年这个矛盾显得比较突出，是吧？那么特别是斯诺登这件事情这个发生以后啊，但是最近啊，由于这个反恐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是吧？最近两个美国记者的话，居然被斩首，是吧？所以这从美国国内来讲的话，那么老百姓对于这个安全层面的这种需求、这种考虑、这种焦虑就显得凸显出来。我想的话呢，最近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话，这个发表的一些讲话，包括昨天的话这样一个这个竞选讲话，都是讲得非常清楚，实际上是适应了，是吧？回应了这个美国公众当中的这样一种需求啊，这样一种要求。因此的话呢，这个关于这个反恐和这个国家安全，还有这个公民隐私权的保护这些方面的东西的话呢，我想美国也在自己啊寻找一个新的一种平衡的方式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好，谢谢张教授。我们接下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请河北的水先生简短地发表您的看法。水先生您好。水先生、
你好。
就
是这个关于他美国反恐的问题吧，实际上美国应该重新的进行一些思路的那个重新的那个就是理清一下思路。就是说他先前的思路吧，其实是越反越恐，这么多年来。但是他应该注意到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没有那么猖獗，而到了90年代之后是越来越猖獗了？这实际上这还是属于两大，就是说这怎么说呀？就是两种思想、两种世界，一个是极端的，专制的、独裁的，然后一个是自由的、民主的，那个就是说普世的这种思想，其实是两种思想的较量。两种势力的较量，两种就是说全极端化的较量。所以说吧，其实为什么这些恐怖分子经过这么多年的打击，不但势力没有削弱，反而越发强，就是强大。实际上，很有可能是在背后有某种的政治势力或者军事势力对他们进行支持。其实这种支持实际上就是两种思想、两种世界的对峙啊、就是说，
好，谢谢河北的水先生。我们请韩先生给我们回应一下好吗？可能水先生这个想法可能代表很多中国民众的想法。他说这个美国的反恐战争越反越恐啊。
对，首先我不太同意这个评价，就是说这个评估那么是越反越恐。实际上我觉得美国在反恐上面已经取得很大的胜利，就是基地组织和其他的恐怖组织没有能力真正在全世界制造很大的这个恐怖活动。那么之所以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出现了一个这个军事上的真空，那么叙利亚这个政府独裁政府的这个垮台，也就是说这个被削弱，然后呢伊拉克的政府的没有能力来应对这个恐怖活动，是这个原因造成的。那么我另外呢，我觉得呢，这个就是说的确像水先生说的，美国需要一个新的思维来对待这个反恐。因为反恐这个现在的恐怖活动不像过去不能用传统的这种思维，它是采取一种非常规的方式来进行恐怖活动的。那这些人呢，他没有一个基地，他没有一个国家来进行对他进行庇护，他没有一个地理上的一个位置。所有一旦出现一个真空，在伊斯兰国家出现任何权力真空的时候，或者一个弱点的时候，那么这些从全世界汇集到这个地点的这些激进分子呢，就开始制造这种动乱。然后如果是美国进行强力打击，那么他会四散了收散，马上又分配到其他国家地区。像这种情况，当美国现在采取这个用空中空袭，用这个无人机来空袭这个办法，啊，还是有一定效果，但我觉得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那么美国呢，应该抛弃这个传统的思维，找到一个新的这个办法。这个新的办法就是说呢，我觉得要用一个新的思维，就是不要把要以一个平和理性的态度来看待这个伊斯兰教，找到它的根源。它的根源就是这个极端的那个宗教的这个思潮，怎么样来把这个问题解决？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主要的。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要意识到，美国这种方式啊，可以通过不同的，比如说，用一个这个不，就是说要采取一个，哪怕我就是给你一个这个空间，给你一个这个范围，让你来进行活动。一旦需要的时候，我可以把你全部歼灭。
其实如果说美国如果说像在土耳其那样子，在这些国家里头试图建立一个政教分离的世俗化的政府，是否在这方面能够达到成果呢？
我觉得世俗化政府肯定是，就是说你像在叙利亚的情况就一样，明显的有一个非常的这个世俗的这个政府，但是又是一个独裁政府。那么在伊斯兰国和这个独裁政府之间，你选择什么样，哪个危害更轻一点，这个很明显是吧？所以美国应该要放弃一些传统的思维，那么找到一个比较有效的这个办法。
好的，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接下来请福建的申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申先生您好。
你好。就是暴力的这个话题，就是说我想谈自己的感受，大概就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大概就是一年前吧。然后晚上五六点钟，然后下班了呢，我就是说看到那个有很多那个维族啊，就是感觉那个小摊贩那个切糕啊，卖切糕的，然后我就下车把车停住，然后就跟我同事去买那个切糕，然后问他怎么卖的，他说是5块钱一两，好，然后我说我只要20块钱的，因为我只是想尝一下什么味道，然后他说好，给切，然后他切下来，然后一称重，然后他说要230块钱，我说太多了，我说不要，我说我只要20块钱的，然后他就马上就放很大叫的拿那个切那个切糕的那个铲刀啊，然后就说你说你必须要，他说这个切了你不能退，然后他旁边的五六个的那个小贩也全部过来了，就把我和我的那个同事围住。都是这样的大吼大叫的，后来他们就说，跟那些维族的就说，200块钱，算了，好吧，30块钱不要了。后来我就想，
申先生，我们现在今天谈的是恐怖主义活动，如果您对这个恐怖主义的这个有什么看法的话，请您发表；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请把时间让给其他观众朋友，好吗？好，接下来请湖南的李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李先生您好。
啊，你好。
嗯。
我首先请问嘉宾两件事情，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体制的国家怎么恐怖呢？不同吧，可能。 叫你们民主国家的这个恐怖，我认为是非常应该打击，那是非常恐怖的。
好的，我们现在呢我们要打断湖南李先生的电话，我们现在要把镜头呢切向在纽约和华盛顿的关于911的纪念活动。我们请导播把画面切到在华盛顿的五角大楼举行的纪念活动。我们现在看到呢画面上呢是奥巴马总统呢正在敬献花圈。一会儿呢我们还会看到国防部长哈格尔还有参谋长邓普西呢会一起参加在五角大楼举行的纪念仪式。这场悼念活动呢将在华盛顿举行的这个纪念活动呢将包括敬献花圈默哀还有奥巴马总统和国防部长哈格尔还有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上将呢将发表讲话。我们知道在2001年的9月11号，
是的，就在9:37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是美国航空公司的第77号班机撞进了五角大楼，也就是我们刚才画面上看到悬挂巨大美国国旗的那个部分。那这一班的班机呢，是从8:20从维吉尼亚州的杜勒斯机场起飞，目的是要飞往洛杉矶，而上面有6名的机组员，还有53位的乘客，加上5位的劫机犯。那这次的袭击是911事件当中第3起的攻击事件，而之前2起呢，分别是发生在纽约世贸大楼的北塔以及南塔。
现在是国防部长哈格尔在讲话。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national anthem of the United States, performed by the United States Navy Brass Quintet.
刚才我们听到是美国的国歌是在这个911的纪念仪式上所演奏的，而我们现在看到画面上呢悬挂巨大美国国旗的那部分就是当年五角大楼被撞进的缺口。
当时呢包括飞机上的人呢 好的，我们现在画面又切回到我们的演播室。
不过我们可以把我们刚才的资讯可以再继续提供给我们观众朋友，就是说当时在飞机上的人呢，还有针对这次五角大楼的攻击，总共导致184个人死亡。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说有一个很大的美国国旗的那个部分，后面墙的后面其实是一个叫做美国英雄纪念馆的地方，里面展出这些罹难者的他们的遗像，还有一些纪念性的文字。那不过这是没有对外开放的，但是在外头有一个五角大楼旁边有一个纪念公园啊，就是在这个五角大楼的纪念公园，这个911的纪念公园是开放给大众参观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或其他的朋友有兴趣，是可以到那里去悼念这些911受难的这个罹难者。
嗯，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请张博树先生呢给我们分析一下啊、哦。我们知道呢，最近呢，美国国内的舆论呢对奥巴马总统的这个外交啊，还有战略部署呢是提出了很多的质疑啊。虽然呢，奥巴马总统昨天晚上是发表了重要的讲话，然后提出要对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发起攻势。您对奥巴马最近的这一系列的举动，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我觉得奥巴马总统最近的这些个举动的话呢，当然一方面是在回应美国民众的这个呼声啊，这个要加大对这个恐怖主义的打击。但是另一方面的话呢，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吧，那么处在奥巴马这个位置上，哎，确实他也很难啊，这是个两难处境。一方面的话呢，那么从这个反恐的需要来讲，特别是最近啊这几个月非常猖獗的这个所谓伊斯兰国啊，它的出现，那么它对全世界都构成威胁。因此，美国的话呢，这么作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它当然有这个义务或者有这个责任的话呢，在这方面做出反应。但是另一方面的话呢，这个事情又很难做啊，因为过去这么多年，美国曾经深陷伊拉克和这个阿富汗的这样一种危机，派出地面部队以后的话呢，那么长期被陷在里边，啊，这个也造成了美国国内很多这个民众的不满，是吧？也极大的这个拖拽了美国的经济，这也是个事实。因此，在重新派遣地面部队这个问题上的话呢，奥巴马非常非常谨慎，到现在他也没有补考，是吧？但是仅靠空中打击是不是能够解决问题？现在来看的话，恐怕很难，啊，因为这个伊斯兰国的话呢，这个问题很复杂，他现在已经占了很大的一片地域，那么他的这个伊斯兰这种原教旨主义的味道又非常浓厚，这个发动圣战，然后的话呢，试图要这个威胁整个世界。那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这的确对于美国总统来讲，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当然，我们也在看的话呢，这恐怕是需要一个整个世界国际社会来进行合作，是吧？因为恐怖主义是人类天敌，是全人类的敌人。
好的，谢谢博士。谢谢博士的分析。我们最后要请教一下连朝，就是说，其实刚才我们一个观众朋友，福建的申先也打电话发表他的亲身经历，说他跟这个维族的这个维族人有一些纠纷哦。我们知道，其实在中国境内，这些宗教文化或者种族之内的冲突或纠纷其实也很多的。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个苏珊赖斯现在在中国，在讨论的内容之一呢，就是要来建立这个所谓的反恐的这样子的一个打击这个伊斯兰国的一个同盟哦。所以说，中国自己本身也面临到这样子的状况，甚至伊斯兰国说新疆是伊斯兰国的一部分啊，所以说中国在这方面会怎么样跟美国做配合呢？
对，中国的确是有这个需要。我们看那个昆明这个暴恐事件，他们这些恐怖分子这制作的那个旗帜啊，你看实际上是跟伊斯兰国的旗帜非常相近的，就是完全是模仿那个旗帜来制作的。那么中国呢，美国希望中国跟美国一起合作来制止这个伊斯兰国的这种恐怖活动。那么很多的中国的这个宗教激进分子呢，也去到这个伊拉克和叙利亚进行作战。那么最近在伊拉克也抓获了这样的一个中国的这个恐怖分子。所以呢，这个双方面都有这个
需要。而且是汉人是吧？
不可能是维人，我估计可能是维族人。因为汉人这个接受这个当回教的那头回族的可能也许有一些。总的来说呢，中国还刚刚开始，还没有蔓延这个那么厉害。所以呢，美国美中之间需要在反恐上面进行控制，但是问题是说，中国常常打着这个反恐的这个旗号来压制一些少数民族的这个争取人权的一些活动，这个也是，就是说他需要中国需要跟美国合作呢，来对他进行背书。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美国也需要特别注意的，不要要在一个反这个把这个反恐要纳入这个法治的轨道来进行。不要动不动就给人家冠上一个恐怖主义的旗号，就地的这个枪毙，这样的做法是不好的，不可能这个真正的制止恐怖活动的。
嗯， 好的，时间关系呢，关于911和美国反恐战争的讨论就先告一段落。稍后我们将探讨的话题是接受外国资金，美国的智库是否沦为政治工具？欢迎您随时，继续锁定收看。